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非常欢迎你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不单你听了，也是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来互动的。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的互动呢，是可能你讲我们听不到，我讲你能听到，但是呢，我们真心希望呢，你能够通过各种的形式呢来跟我们来互动的。比如说你通过手机短信啊，写信啊，都可以能够跟我们沟通的。所以呢，我们首先呢，来跟你来讲，我们真心的希望跟你做朋友，更是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的分享的。
是的，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呢有什么意见的话，或者你想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呢，也可以发个短信给我们，或者发个电邮给我们，甚至亲手写一封信给我们呢。两位主持人应该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对对，所以呢，我们讲呢，这个当中呢，我们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底有多少人听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是有人听的，但是呢，我们更是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个回应，哪怕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呢，我们就可以能够听到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开始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什么？
我一开始就想到了，坚持，
坚持，
要不要坚持？
一定要。
如果不坚持的话，那个广播呢可能就都断掉了。
对，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虽然我们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正在收听，但是我们仍然会坚持做下去，因为我们真的很希望把上主的好消息分享给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听到。
对，其实我们人生啊，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很多的事情你需要去处理，需要去想的。那哪些方面你觉得是应该坚持，应该持续下去，哪些是应该放弃的，哪些需要改变的呢？
是的，特别的感慨，因为在现在这个钱是万能的时代嘛，实在有太多的引诱，每天无论你在哪些单位里工作，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引诱的。可能呢，比方说一些逃税的事件嘛，最近闹得挺火热的。另外就是整个氛围应该说，你跟不跟从那些人呢？原因怕得罪别人。如果你说哦，我不跟随那些人，我有我自己的原则，可能会得罪你身边的上司或者你的同事，大家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奇怪，有什么不可，你凭什么站在一个高地来去评论我们呢？整个世界现在运作都是这样子的，都是看钱的。所以呢，对于信徒来说，特别特别是一个考验来的，而且呢，对于回族的朋友来说，或许也是一个挑战，或许也是一个引诱试探。
对，在我们的身边呢，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即使我们说我们有信仰，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你是觉得哪个重要呢？
对，
你能不能坚持呢？你的信仰、你的价值、你的品格，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坚持呢？
对，这个真的很难去拿捏的。好像在大海里边，你会飘来飘去的，因为那个风，怎么样才能站立得稳、站得住呢？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回到上主的面前。如果你有这个困难，或者你觉得很纠结到底要怎么样走的时候呢，真的来到他的面前，诚心诚意的嘟啊，我相信呢，上主一定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方向，告诉你人心里面是一定要有一把尺子，还有一个框架，你去衡量我到底该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
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为了我们的这个家族或者是我们个人的利益呢，可能我们去做一些违反我们良心的事情。
是，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真是我们要知道哪个是我们应该改变的，哪个是需要坚持的。
对，所以呢，我经常呢问自己一个问题 ：What will Jesus do？ 如果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尔萨他会怎样做？我觉得真的，尔萨他可能透过圣灵，他在我心里面提醒我，每一次当我想要犯罪的时候，每一次当我有一些歪念的时候呢，好像他会马上把你拉上来的，就是敲一下你的脑袋。你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不是合乎尔撒的心意， 上主是不会喜欢的。
对，所以呢，我们可能有自己的宗教的一些每天要做的，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习惯呢，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我们去听了或者是学了也能够去做出来呢？这是对我们信仰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在接下来的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看到穆萨呢，他在历史当中他经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面对法老的时候呢，他需要坚持他应该做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在挑战的当中怎么样去做呢？我们一起来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又来到了圣人小传这个环节的时间了，我是马云。马云觉得主对人的慈爱实在是无法测度的，从法老屡次顶撞主的事情中，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事实。虽然人顽梗薄逆，但主呢仍然不断地给人机会回转。经过迎灾以后啊，法老仍然强心抵挡主，不容以色列人去出去。主又吩咐穆萨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主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在宣布以后，这灾害真的在第二天就发生了。法老打发人去看看情况，事情果然好像穆萨所说的一样，以色列人的牲畜全部都没有死，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法老的心仍然是固执，不容百姓去。于是主又向埃及地施行另一个灾害，就是疮灾。主吩咐穆萨、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穆萨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于是穆萨和亚伦照着主的话去做，所有埃及的牲畜和人的身上都长起了泡的疮，甚至行法术的人在穆萨面前也站立不住。但是法老仍然硬心不听穆萨他们的话。很快另一个灾害又降临了，这一次就是冰雹之灾。主吩咐穆萨站在法老面前，郑重地说出即将降临的灾害是更厉害和严峻的，为要显出主在普天之下是独特的。主更指出自己容让法老存留，没有让他和百姓全部的从地上除灭，是要向他显出自己的大能，并要使主的名传遍天下。主指责法老，因为他向主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出去。现在主要让灾害降临，但是主也给埃及人一个存留性命的机会，只要他们将自己的牲畜和奴仆留在家里，就不会受到冰雹之苦。然而有些人没有把主的话放在心中，仍然把牲畜和奴仆留在田间，当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死了。埃及人在灾害中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在歌山地的以色列人却完全没有经历冰雹的灾害。在这一次的灾害里，法老才真正承认自己的罪，也承认主是公义的。 于是他向穆萨请求，求他向主祷告，希望灾害尽快离开。穆萨向主举手祷告，冰雹真的停止了。但是法老又再一次的否定了主，也拒绝让以色列人出去。主降的灾害一次重过一次，不过主仍然留下机会给法老。本来主可以在灾害中全部的毁灭埃及人，比方说在畜疫之灾之后，主有足够的能力除灭畜生和人，但是他却彰显了自己的怜悯，没有完全的毁灭埃及这个国家。每一个灾祸都是法老悔改的机会，只是法老他不懂得珍惜而已。所以到了最后，法老受到了主的审判。如果一个人不悔改，他只会叫自己的心灵变得越来越强硬，在日后要面对更严重的惩罚了。
我要歌唱，要大声地歌唱，
这个音乐呢真的会不自觉的身体扭动啊，因为这个旋律呢很有节奏感，
要跟着唱，
没错，
所以这个歌的名字就叫我要歌唱，
我要歌唱，
而且要想跳舞，是不是
想跳舞？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歌唱呢？是因为呢上主他喜欢我们用声音去敬拜他，去赞美他。
的确，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中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祝福。
是的，回到出埃及记9:1-35，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呢，我真的带入到经文里面去，我发现呢，其实跟现代的那些警匪片呢，很相似的。
怎么说呢？
这个法老就是那个坏人嘛，他抓住一大堆人质，然后穆萨就是那个警方嘛，就说你如果24小时之内你不释放他们的话呢，我们就会有进一步的行动，采取进一步更可怕的行动。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警匪片呢，
这个代入适当吗？
对，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的确是，如果你真是拍电影的话，是。的确是很惊心动魄的一个场景。那么当中呢，这些百姓呢是无助的。那么因为他们是等于在这个好像被挟持了嘛。
没错。
那么但是呢，法老的心是非常的刚硬，他就是不想放人。那么作为穆萨呢，他我觉得也是很伟大的。就是他不是说啊，算了算了，你不让我们走，我们
那我就不走了。
对，他是真是坚持的。
对，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上主吩咐他所做的，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妥。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呢，穆萨当时心里啊，可能会在想，最终上主肯定能够成功把我们领出来的。无论法老的心有多么的刚硬，上主始终有他的计划，一定是最全备的。
的确，在一开始的时候，主就给他应许啊，说我要把我的百姓要带出来。的确，虽然很艰难，的确是很困难，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 穆萨呢相信主所说的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穆萨呢给我们学习的榜样呢，就是他的信心，他的勇敢，他的刚强，他的不放弃。
嗯，那当然呢，如果我们从法老那个角度去看呢，曾经呢有一位学者他这样说，他说这个出埃及记九章呢，让他联想到一处经文，是来自宰普尔箴言29:1，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啊，人呢屡次受责备，仍然硬着脖子，他要突然毁灭，无法挽救。他说这个人呢，就好像形容法老一样，他屡次屡次都不肯让犹太人离开埃及，他心很刚硬，很刚硬，硬着脖子，于是呢未来将会有更加可怕的灾害临到埃及。
我就想到一个，如果一个小孩子明明做错了，他还硬着脖子，就
是
他不肯承认自己所做的错的，而且呢，他自己呢坚持。
哎，有点像我小时候。
所以，其实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如果你做错，你不承认你自己错的时候呢，那个后果就是更严重的。
是的，
可能就是打屁股啊，或者是惩罚。
我那个时候呢，是连打都不喊的。我妈说你真的很倔强，你哭吧，
哎，
你哭可能我就会放过你，你就是不肯哭。
你怎么那么像我呢？
脖子就是那么硬的。所以我们看到法老他最大的问题，第一，他根本就不认识上主，他不尊敬上主，他不敬畏上主，另外他一次又一次放弃了上主给的机会。
嗯，对，所以呢有的时候该坚持的坚持，不应该坚持的就承认自己是不行的，承认自己的软弱。
是的，
所以呢当你承认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经历更大的恩典。就像法老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呢连自己的独生儿子也没了。
是的，千万呢在关键的时刻，在某种情况下，不要紧紧的握住你的拳头，学习松开吧，学习放开，你才会看见未来更远的路。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下面一个环节。我们这个新的环节呢叫信仰人生金钥匙，那今天是第二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讲什么。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坚守自己的价值。人生有许多事是值得坚持的。曾经有一位知名作家，在某天早晨和朋友一起去一家商店买报纸。那一天，商店老板娘似乎心情不太好，脸色很难看。在给她报纸时，是直接坐在店里把报纸用力扔出店外，并嚷着要她自己将零钱放在门口的柜子上。那位名作家按照老板娘的话，将零钱放在门口的柜子上，便从地上捡起被扔在地上的报纸，向着店里非常有风度地鞠了一个躬，又说了声谢谢。但里面的老板娘依旧是黑着一张脸。同行的友人非常为她抱不平，问她对这样一个无礼的疯婆子还对他说什么谢谢呢？为什么不教训他两句呢？那位名作家却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淑女，我都要选择做一个绅士。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淑女，我都要选择做一个绅士。想一想，你我是一个懂得坚守自己价值的人吗？容我将上述这句话改写成如下：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学生，我都要选择做一个好老师；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可敬的老师，我都要选择做一个尽本分的学生；
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情绪平静的病人，我都要选择做一个好医生。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讲理的询问者，我都要选择做一个好办事员。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和气的客人，我都要选择做一个亲切的店员。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每一天将碰到哪一种人，我们也许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的价值，然而我们却可以选择坚守自己的价值。人常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价值，常喜欢让别人来改变我们的价值品质，特别是当我们不喜欢对方的某一点，觉得对方某一点很差劲时，我们回应他的方式却往往是把自己变得和他一样，也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和对方一样糟糕差劲的人。冷静想一想，这么做显然并不值得。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淑女，我都要选择做一个绅士。这句话可以套用在各行各业。无论我们明天会接触到怎样的人，甚愿你我都能坚守自己的价值，活出自己应有的品质，届时受益最大的仍将是我们自己。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会思考，那就永远学不会思考。爱迪生。刚才我们听的这个主题呢，是坚持自己的价值。那我们在这个当中，通过这个一个绅士所经历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哪个是我们应该坚持的？
对，我特别欣赏这个绅士他所做的一切。
嗯，
如果换做其他人，早就跟那个老板娘对着杠了吧，对不对？已经吵起来，可是他，
或者是说我就，
我以后就不光顾你了，
对，不理你了。
我为什么要受你的气？我明明是客人来的，为什么受？你是服务我的，应该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个概念，所以我真的很欣赏他这个绅士风度。那说到这个绅士风度，我想分享一下，曾经我跟我的闺蜜就是谈到这个话题，一个男人他怎么样才算是有绅士风度了，然后我的闺蜜就给我提出两点。其中一点就是，比方说男生跟女生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呢，男的呢一定要走在靠近路的那一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想象到那个画面，
保护他吗？
对，保护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先问那个女生你想吃什么。你不要急着点餐，你要先问那个女的你想吃什么。那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我真的没有观察到那么仔细的。那当然这个绅士风度呢，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的，也不一定说要做到刚刚讲的那两点才算是一个绅士。
那要不要比如说为女士提包啊？
提包这个我个人就是有点保留了，因为我觉得一个大男人能够提着一个女人的包包看上去不好看。
但是有的女士就说了，你这个男士吗？你这不替我提包啦。
所以说呢，每个女人或者每一个人对于绅士的定义都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信仰人生金钥匙讲到这个故事分享，这个男士很值得所有的男人去学习啊。你要学习吗，天成老师？
当然要学习。但是我觉得两点我从这个当中有个体会。第一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态度，
是
就是做回我自己。
嗯，
不要跟着别人做，别人 对我怎么样，那我就反过来对他怎么样，
反咬他一口。
你对我不好，那我也对你不好。
好像那种以言还言，以牙还牙。
所以呢，我觉得很容易被其他东西拉走了。就
是
我做回我该做的。第二呢，就是学会思考。
嗯，
就像爱迪生所讲的，你要学会思考。如果你不会思考的时候呢，你总是跟着别人做，跟着别人走。所以呢，哪些需要坚持，哪些不需要坚持呢？就是靠你自己的大脑去思想的。
对，我们人生呢有三大智商啊。
嗯，
比较为人熟悉的，第一就是 IQ， 第二 EQ， 第三 AQ。
嗯，
那 IQ 呢就是你的智力嘛。
对，
我觉得这个是天生的。
对，
你后天怎么样努力呢，也许真的补不上，比较困难。当然有人可以后天把那个 IQ 补上来，那另外两个 AQ 还有 EQ 就是你的逆境，
一个是情商，一个是逆商。
逆境智商，
嗯，
还有另外一个情绪智商，这两个可以靠后天去培养，去慢慢的学习。
特别是你面对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
嗯，
态度很硬的时候，那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应呢？
啊，
有的人就是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
嗯，
你吵我，我也吵你，最后两个人打起来。那么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好的情商的话，你就坚持做你自己的，不管你对你骂我也好，你对我怎么讲也好，我还是我。
嗯，
你不会因为你贬低我，我这个人就完蛋了，而是我照样做回我自己。
这个态度决定一切，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面呢，你也知道人与人之间毕竟大家的个性都不一样嘛，可能会有很多的摩擦，可能你看不惯他做事的方法，他也看不惯你做事的方法，这个时候态度就很重要了。
嗯，
你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你是不是要跟你的同事公开的去吵了，这才代表你有你的想法呢？
嗯，
不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穆萨他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他勇敢的，有信心的，更是他坚持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不管你法老怎么样对待我，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
一定要离开。
对，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嗯，
那几次不行，我坚继续做，屡败屡战，
嗯，
屡战屡败，但是我屡败屡战，明白这个意思吗？那我的意思就是，
我太明白，因为太多的屡字，我的思维转不过来，我头脑转不过来，可能我要把它写下来，我才明白你
的意
思。
我
的意
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虽然我输了，但是我相信我最后是得胜的。
哦，你这早就简单化讲就好了，你捋那么多次，我都不知道您在讲什么。
所以穆萨呢，最后是得胜的吗？
嗯，是的。
当然不是穆萨得胜，是主得胜的。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感谢上主，他不光自己有大能嘛，他还把能力赐给每一个顺从他的人，听他吩咐的人。
嗯，
就像穆萨，他本身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嘛，你看现在他竟然有能力带领一大堆人出来。
其实他是很能讲的，他
只不过借口而已。
对，
只不过借口而已。嗯，
那最后呢，我们以一节经文呢作为勉励，引之乐提摩太二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
我们人生应该追求的就是能够跟一起爱主的人在一起，更是追求主所喜悦的公义、信心、爱心、和平等等。这是我们一生坚持的，我们需要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生命，我们需要改变的，我们的习惯也需要改变的。
是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恩典与真理》。我是小燕，
我是杨天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Yeah.